好，请我哋先同心低头祈祷，睇下天父，我哋感谢你这恩典，俾我哋有生命气息，可以嚟到敬拜你，可以聆听你嘅说话。放我哋求圣灵帮助我哋，能够小心聆听，并且学习你嘅真理，实践喺我哋嘅生命当中。奉耶稣基督名祈祷，阿门。呢一个星期同下个星期嘅讲道咧，都系同工作有关嘅。是主任牧师定的题目，工作当然是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但是平日我们可能会比较少去想下圣经在这一方面的教导。今天让我们一起去思想，然后我们当中有虽然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是已经退了休，但是我们学习了圣经的真理呢，可以传递俾我哋嘅儿孙，帮助佢哋认识点解要工作。今日第一段嘅经文咧，系来自《传道书》。传统上咧就称呢一本书系智慧文学，或者话咧，其实呢一本咧系一本比较哲定嘅书卷，内容就系思想人生嘅问题，包括我是谁啦，我从边度嚟。点解要活着啦？咁样，传道书第三章一开始咧就有一首诗，提到好多有时噶。三章二节开始就话生有时，死有时。其实呢句话咧就概括咗我哋嘅人生，从生到死，中间嘅一切就系我哋嘅人生。亦都可以话我哋嘅人生。是局限于生与死之间，人生中就是有哭有笑有爱有恨，以及其他生活上琐碎的事，例如寻找有时，遗失有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很多时都会寻找，有时一放低了一些东西就很容易忘记了放在哪里，而要到处找。有时咧，我哋又会有情绪嘅，以至于咧，沉默有时，言谈有时。不过传道者喺呢度讲嘅有时，唔系话我哋间中会出现某种情况。佢喺呢度其实系比较宿命论嘅，系话我哋嘅生命好似样样都被注定咗噶，几时生，几时死。同埋我哋日常遇见嘅事都系被注定嘅，呢个谂法咧，真系令我想起细个嘅时候咧，听啲大人话食几多着几多都系整定噶。但我留意到作者冇提另外一个相当重要嘅人生现实，就系生病有时，康健有时。世界上咧，有啲人可能系基因好啊，时时都好健康。我认识一位朋友啊，年纪都好大噶啦，但系佢从来唔使去揾牙医喎。不过咧，又有另外一啲人，时时都有病，唔系有牙病啦，就系眼病啦，唔系周身痛就系头痛或者抑郁。仲有啲人咧，患咗啲奇难杂症。我都时常要为一位朋友祈祷啊，祈祷到好耐噶啦。我相信咧，传道者就唔系唔知道呢啲人生嘅疾苦，而系咧佢凑够咗十四对人生嘅实况，作为人生之中一切嘅现实。喺圣经里面咧，七咧就系象征完全嘅，作者用咗两倍嘅对人生的观察，两个七，你都代表所有人生的现实。讲完了人生的一切都是被注定之后呢，传道者就在第九节问了，我们一切的劳苦有什么用处呢？其实呢，在上文的十四个对比里面呢，讲到一切都是被注定的时候呢，佢都冇话到工作有时，休息有时嘅喎。点解佢冇提到工作 又會好似突然間問我哋嘅勞苦工作有乜嘢用處咧？咁啊，但係咧，其實呢一個咁嘅問題咧，傳道者喺一章三節就已經提出過噶啦。喺一章三節嗰度話：人在太陽底下，終生操作勞碌，究竟有什麼益處咧？咁。在三章九節那裡，和合本的翻譯是比較準確一些的，他不是問緊工作有什麼用處，而是問緊有什麼益處。勞苦工作當然是有用的，每樣工作都各有其用的，但傳道者問呢是有什麼益處，不是問有什麼用處。益處呢是一個生意上用的字眼來的，意思就是有什麼盈利。如果做生意的時候沒有盈利，只是得個做字，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會做。悉尼最近有很多大公司都是要清盤結束營業，原因就是無利可圖嘛，做來做什麼，是不是？如果人生好像一盤生意，二人是有生又必有死，在人生的過程中又要不斷勞苦工作，死後又什麼都帶不走，結果就是竹籮打水一場空，沒什麼盈利可言，這個真是人生的悲哀。所以在三章十二到十三節，傳道者有個結論，人不如時常歡樂，一生享福，我們都應該吃喝享受辛勞的成果，這個是上帝的恩賜。傳道者這個結論呢，我有幾點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雖然傳道者是思想日光之下的人生意義，包括工作的意義，但呢他不是一位無神論者來的，他是信上帝的，並且生命中所發生的事都好像是被上帝注定的，而生命中的一切其實都是上帝的恩賜，故此他就建議我們要好好享用生命了。第二，他已經假設了人是必定要勞碌的，因為他說享受辛勞的成果嘛。當然這個是指一般的情況，世界上一定是有些王子公主或者出生在富貴人家的二世祖，可能是一生都不必勞碌的，這些是屬於極少數的例外啦。而傳道者是討論一般人的情況，其實傳道者假設了人是必須勞碌，亦都反映出他的思想是受到創世紀的影響。在創世紀第一章，我們看到上帝創造了大地，以及運用上帝的主權訂立了不同的秩序。順便講一點，最近學到有關創世紀的事，創世紀主要的目的呢，其實不是告訴我們聽上帝怎樣創造宇宙和世界。我舉一個例，在創世紀一章二節就講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在這一節經文裡面，我們看到有地、有淵面和水，但是呢就沒有告訴我們聽上帝幾時做和怎樣做那些事。當然我們相信所有事都是上帝的創造，但創世紀在這裡的目的不是要顯出上帝造物質世界的權能，而是他有權創造秩序，英文叫 order， 使這個世界呢是井然有序。所以創世紀第一章出現得更多的字眼呢，其實是分開，光與暗要分開，水要分開，大光和小光的功能要分開，大光呢只管白天，小光就要管黑夜。明白了上帝創造秩序之後，我們就明白上帝是要人工作的，這個是上帝的命定。 本来上帝要人做大地的管家，就是现代大机构的所谓行政总管 CEO 了。但是呢，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呢，上帝就将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亦都将他们的职位呢从行政总管啊降级降到做清洁工，去和泥土打交道，还要清除那些荆棘和杂草，并且命定了亚当呢要汗流满面才吃得饱。这个呢就是上帝的命定，人犯罪之前和犯罪之后仍然都是要工作的。或者英文啊这样讲啊，未犯罪之前呢就是 live to work， 犯了罪之后呢就要 work to live。故此传道者假设人呢是必定要劳碌的概念，是受了创世纪的影响的。好，第三点呢就在十三节话的了，我们都应该吃喝享受辛劳的成果，这是上帝的恩赐。意思是说生命到头来好像是一场空，没有利益，没有盈余，但我们仍然可以享受那个过程中的事物。虽然上帝贬了亚当去做农夫，但仍然准许他吃田间的野菜，并且呢是可以吃得饱的，吃到饱饱的。这个呢就是生存要吃东西而工作，是工作的一个重要意义来的。工作除了为食为生存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意义呢？我听到一位牧师就讲过，他说工作可以有四层意义。第一就是为生活，这个是最低的层次，也是最现实的层次。第二呢就是为兴趣，去发挥自己的才华。这个是有少奢侈的，不是全世界的人呢都可以在工作上发挥自己的才华的。很多人是怀才不遇的嘛。但是呢亦都有不少人可以做得到。有些人呢自有立志要做医生救人，或者做科学家研究天文，后来真的被他做到的。最近呢新闻报道，美国有一位17岁的青年人，他对天文有兴趣，竟然被他发现了新的星球。而他的志愿呢亦都是要成为一位天文物理学家。第三样嘢呢，第三个意义呢就是为改造社会。这个层次呢就是以他人为中心，不是以自己为中心。你为生活为兴趣都是为自己的啫。但是呢如果你要改造社会呢就真是为他人啦。为大众服务去改造社会，使更多人呢有幸福的生活。在澳洲呢有好多政治家大概都有这个抱负的，例如上一任的纽省省长叫做 Mike Baird， 他是一位基督徒来的，他本来呢是一位银行家，也都有大银行高薪聘请了他，但是他为了想改造社会，就接受了从前一位联邦总理何华德的邀请，留了在自由党里面从政，而在2014年呢他就被选为纽省省长，或者他的政党是赢了大选，米贝尔就成为纽省的省长了。好，第四个层次就是为实验，要经历上帝的实在。这个层次呢是将人生呢看成一个好像一个实验室那样，在生活上工作上遵行上帝的旨意，看看上帝是不是信实可靠的。圣经中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可以说是抱着这个心态，当他要离开家乡，在路途中上帝在梦里面向他显现之后呢，他就对上帝说，如果你与我同在，在旅途中保护我，赐给我吃的穿的，让我平安回到故乡，你就是我的上帝。以后雅各人生呢就好像做实验那样了，看看上帝会不会保护他。后来当雅各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上帝 有一次又向佢顯現，叫佢去伯特利獻祭。佢對佢啲家人話：我們要離開這裡，往伯特利去，在那裡為上帝建一座祭壇。我遭遇患難的時候，上帝幫助了我。我到處流浪的時候，他與我同在。在創世記35:3，雅各用他的人生驗證了上帝是一位信實可靠的上帝。除了這四個層次之外，其實我想加多一點，工作是為了完成上帝的召命。聖經裡面的保羅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蒙上帝拯救之後，上帝就將一項特殊的使命給了他，就是在使徒行傳9:15那裡說，上帝對拿尼亞說，我揀選他來侍奉我，要他在外邦人、君王以及以色列人當中宣揚我的名。後來保羅是盡心竭力去傳福音，他的人生經歷了不能言盡的困難和痛苦，但他自己怎樣見證呢？他說，我沒有違背從天上來的異象，使徒行傳16:19。其實呢，現代有很多的宣教士都是好像保羅那樣的，他們得到了異象就不辭勞苦離鄉別井去到外國侍奉主。早年來中國的宣教士啦，馬禮信、戴德生，他們都是很好的例子。在這裡我提到所有五項的工作意義呢，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同時並行的。一個人可以同時為了生存、為了興趣、為了改造社會、驗證上帝、回應上帝的呼召而工作的。好，從傳道書思想過舊約對工作的睇法之後呢，讓我們來思想保羅對帖撒羅尼加教會有關工作的教導。帖撒羅尼加教會呢，是保羅在他第二次出門旅行報道的時候所建立的。當時呢，保羅和西拉在腓立比傳道受辱，被押了去坐監。出監之後呢，就去了相距300里以外的帖撒羅尼加去那裡傳道。他一年三個安息日呢，都在猶太人的會堂傳福音，但又被人驅逐出境，就去到西部50里外的比利亞傳道，又引起了騷動。所以保羅呢，在帖撒羅尼加傳道的日子呢，其實很短啊，這個叫做三個安息日，有些學者研究呢，他在那裡逗留不會超過6個星期。那裡的信徒呢，對主再來的事是特別有興趣的，因此呢，保羅在帖前和帖後兩封信都討論到有關主再來的事。不過在他快要結束帖撒羅尼加後書之前，他亦都要處理教會中有人不做工的行為。保羅呢，在第6節說，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命令你們，然後呢，在12節再說，奉主耶穌基督的名警告他們，命令他們。我見得保羅呢，在這裡的命令是很嚴肅的，是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的。今天這一段的命令是，首先要信徒怎樣啊？遠離所有游手好閒、不遵守我們教導的信徒。其實在第一封信，即是帖撒羅尼加前書，保羅已經警告過懶惰的人㗎啦，在帖前5:14啊，但似乎呢就冇咩果效，並且情況可能越嚟越嚴重，以致保羅呢係要命令其他嘅信徒要離開嗰啲懶惰唔肯工作嘅人。哇，搞教會分裂喎，係咪？ 嗱，嗰啲唔做工嘅人咧，如果只系自己唔做工咧，或者仲好啲啲。嗱，十一节提到咧，佢哋唔止唔做工啊，仲做咗啲咩事啊？专管别人的闲事啊！所以保罗命令喺教会里面有工作嘅信徒啊，要远离呢一啲唔做工嘅人。点解保罗会咁样教导呢？有一位曾经喺美国牧会嘅牧师咧就咁讲，佢话咧，我睇到喺外国嘅台湾人教会，亦都经常发生专管别人嘅闲事嘅情况，特别喺北美地区嘅台湾人教会。咁样嘅问题最严重啊！原因咧就系首先佢哋好多移民信徒啦，佢哋大多数咧冇咩工作，平日送咗子女上学之后咧就冇咩特别事可以做，于是乎咪去串门子咯，周围去即系探访人啊，倾下偈啊咁样。咁啊呢一种活动成为台湾人喺北美地区最主要嘅活动之一，而教会就经常发生问题啦。就是这些移民的信徒将太多的精力放在教会里面看下教会的各种动态，就不是好好地去学习信仰功课，而是他们专门留意什么呢？留意在别人家中发生什么事。那留意到之后怎样？喂，东家长李家短，周围讲咯。于是导致信徒就彼此之间互相猜忌，亦都非常严重，甚至闹到分裂的案例越来越多，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事。其实可能在帖撒罗尼加教会中亦都有同样的危机，以致保罗是要命令其他信徒要远离那些不做工却专管别人的闲事的所谓信徒。如果情况不严重的话，我相信保罗不会说好像吩咐教会要搞分成两派，或者好像甚至乎教会分裂这样的。保罗呢其实也同时命令那些不做工而好管闲事的人呢，要亲手做工来维持生活。刚才已经讲过了，为了赚钱生活而做工不是可耻的事，这个是上帝的命定来的嘛。保罗是旧约专家，他一定知道上帝的命定的，因此保罗自己都做工。第八节还提到保罗是日夜做工的，为信徒留下了辛劳做工的榜样。好，我们看过今天的经文，也都思想过工作的意义，为什么要工作，这样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和鼓励呢？对未退休的弟兄姊妹来讲，我们要知道工作是上帝的命定，而现实就是大多数人不工作就会有经济危机了。故此我们是必定应该藉着工作赚钱维持生活，这个不是可耻的事。箴言十二章九节说，平凡的人靠工作生活，胜过自高自大的人挨饿。不过我鼓励大家为自己的工作注入更高层次的意义，例如改造社会啊，或者传扬福音啊，经验上帝的信实等等。对已经退咗休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算得是工作了一生人。退休之后，我鼓励大家仍然要善用时间的，还有健康生命的机会呢，我们可以考虑做义工去帮助别人改造社会咯，为主耶稣在社会中做好的见证。有些要凑孙的呢，我都鼓励你们要将那些儿孙们看成是门徒对象，是用圣经的教训教导他们。当然啦，自己都要身教做好榜样教导他们。箴言二十二章六节话咧，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请我哋同心低头祈祷。天父，感谢你藉圣经嘅教导，帮助我哋明白工作嘅意义。求圣灵帮助我哋能够接受上帝嘅命定，并且学习常常喜乐， 享受人生在世有上帝同行的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